圣经导读新唱365。1月29日，今日读经，出埃及记15至16章，马太福音19章。导读：上一章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而埃及的法老军队却葬身海底。这奇妙救恩在15章1至21节孕育出圣经第一篇伟大的救赎之歌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所唱的诗歌，正预表了启示录中心腹教会对基督所唱的诗歌。但谁能唱这首完美的诗歌呢？首先1至12节，歌唱耶和华是战士，赞美他把法老军队和众神击败的伟大胜利。当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岸上亲眼看见埃及人的尸体，又亲身经历了在海中走干地，并仰望大海在左右立为水墙的时候，就能唱出这首救赎之歌的精髓。求主也帮助我们去亲身的经历它，必然会更加的热爱并投入诗歌敬拜的侍奉。马，骑马的和战车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世上的情欲、占有、享乐、愤怒、不甘心、骄傲等等，都被汹涌的海水埋葬了。13至21节唱出了现在与未来的预言，所有过去的罪恶都被埋葬在海中，而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洗礼，归入摩西名下。因为神百姓要向应许之地和圣殿进发，所以四围一切的外邦人将要惊恐战惊。耶和华必定征战得胜，而进入应许之地并建立圣殿，最后必将实现弥赛亚永远作王的伟大救赎计划。赞美场面不但有弟兄欢庆赞美，更有亚伦的姐姐米利安与众妇女们载歌载舞，打着手鼓一起传扬救恩诗歌。而米利安传唱摩西之歌，其实是先知性的信息或回应诗。以色列人刚刚胜利不久，进入旷野3天不见水，而在马拉意思是苦的，只有苦水，就开始发怨言了。于是摩西就哀求神，他被神指示呢，将一棵树丢在水里，那水就变甜了。那树呢，预表耶稣所钉的十字架能解决人一切的苦。耶和华在此设定律法来试验子民是否听从他的话，若遵守神的话就得医治，若不遵守就会与埃及人的下场一样。他们到了以琳，有12个水泉和70棵棕榈树，这些完全的数字表明提前预尝迦南美地的福气。接着16章，以色列人开始经历艰难的旷野，而走向西乃山。刚来到逊的旷野，意思是荆棘，就开始为食物而发怨言。他们又拿木子来做出气筒，前面刚刚因水的问题而被神试验，如今又因吃的问题接受试验。神答应从天上降下粮食来给百姓，但是16章经常出现的词却是百姓的怨言。接着神在晚上让大批的鹌鹑飞来营地，而早上则从天上降下美味的玛拿。 神规定以色列人呢要按照饭量来领取，不要留到第二天。可是有人呢就是不听，结果又惹怒了领袖。神规定在安息日不准出去收玛拿，偏偏呢有人就不遵守神的诫命。以色列人就这样不断地抱怨试探神，为日后犯下大罪而种下了祸根。为了纪念神从天赐下的玛拿，神就吩咐摩西留下一罐玛拿呢放在约柜前。这里是倒叙的写作方法，因为约柜以后才会被制造出来，也预表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多年之后，那位真正生命之粮的耶稣才会真正来到。新约马太福音十九章，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完成，并发出两次将要受难和复活的预言。然后耶稣呢，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，迎向那荣耀受苦的十字架。这个旅程他走了大概六个月。之前十八章耶稣刚讲完关于天国的教会生活原则，接下来十九章他将教导天国的婚姻和家庭的原则。那时法利赛人又来试探耶稣说，根据任何理由与他妻子离婚是否都是合法的？这些律法专家呢，甚至认为妻子煮了一道难吃的菜也可以作为离婚的正当理由。耶稣恨恶他们的试探与邪恶，就从创世纪开始讲婚姻的原意。神造人是叫男女结婚成为一体，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离婚就是叫神所配合的硬生生的分开。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上当了，就拿出摩西律法说丈夫是可以给妻子离婚证的，难道你耶稣想否认神赐给摩西的律法吗？耶稣又纠正他们错误的解经，原来摩西是因为他们心刚硬才准许离婚的，但不是神的本意。他们只看字句，却不知道摩西也是不同意随便离婚的，而是为了保护那没有犯淫乱之罪的一方而设立了权宜之计，不然有多少人会乱来呀。这里的淫乱这个字呢，意思包括有乱伦、同性恋、卖淫、性骚扰、淫秽地暴露身体的罪。接着呢，第十节，门徒听到了结了婚又要离婚，那何必要结婚呢？其实门徒呢不理解耶稣的话，因为婚姻本身是神圣的见证，当人的欲望玷污婚姻的圣洁的时候，就会使人望而却步，并且会绊倒很多信心软弱的人。独生的恩赐不是所有人都有的，但什么人有不结婚的恩赐呢？例如有特殊的原因，即有人生下来就被迫成了阉人或太监，也有些人呢为了服侍神的特别工作而自己阉割或者禁欲。但是圣经没有说结婚不好，那时候独身的人也不会比别人属灵，乃要看神是否给这个人有这样的恩赐，所以千万不可随便的应用。十三至十五节， 耶稣让门徒不要拦阻小孩子到他这里来，因为天国就是这样的人。婚姻要生养众多，应该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，让他们在爱的家庭中健康成长，从小就信靠主耶稣。而离婚呢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和拦阻。我们要效法孩子那样听从主耶稣的话，并持守圣洁的婚姻。16至30节，有一个少年财主来见耶稣，他在家呢可能是个孝子，在外又周济穷人，可能呢还担当了什么样的官职。这么一个年轻的好人，为何来求问耶稣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这个世界高尚的好人为什么对永生没有把握呢？真是让人悲哀的事情。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你只缺了一样，就是放弃财产并变卖一切分给穷人，你愿意吗？结果那少年人忧愁地选择了钱财。耶稣教导说，有钱人呢，进神的国比一只大骆驼穿过小针眼还难呢。大家也许都被逗笑了，那谁还能有得救呢？那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就告诉我们真相，就是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，而在神凡事都能，关键是要放得下。彼得这时就开始要赏赐了，说自己什么都放下了，该有多大的赏赐呢？耶稣说，跟从他的人到他再来做王的时候，也要与他一同做王。神的家将有公正的审判，凡放弃自己一切的偶像，即家庭、孩子、钱财、私心等等，将有百倍的回报。虽然暂时失去了世上的东西，但在神的家将会得到更多的兄弟姊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。自以为在前的不放下一切就会退后，自以为在后的选择放下并跟从耶稣，将会被神高举，得到赏赐，而成为天国中最大的。应用：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罪是不信与抱怨，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结束了做奴隶的日子，他们也亲眼看见红海分开，参加聚会敬拜神的大能作为。没想到旷野中稍稍缺点水喝，稍稍缺点肉吃，就开始抱怨，甚至不断地挑战神和牧者领袖。为什么人性会如此的忘恩负义呢？其实是人陷入了世上吃喝玩乐嫁娶、钱财名利追逐，因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罪恶，就是心太刚硬。摩西律法的颁布是否都要迁就人的心硬呢？若不满足他们眼目的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那点需求，他们可能会干出更邪恶的事情来。硬心的人把婚姻当作是爱情的坟墓，两个人生活久了，破罐子破摔，连沟通的兴趣都没有了，关系破了就离婚，结果孩子也受伤了，家庭幸福也没有了，教会生活也放弃了。谁劝他，他就跟随己，与世人一样。这样的家庭婚姻悲剧呢，必一次又一次的上演。之后，他们呢就会去寻求各样的心理咨询的服务，幻想再次开始新的婚姻，但是换汤不换药， 罪恶的战争仍然不会终止。因为人背弃神创造的规律，不认罪悔改，就会慢慢变得心硬，并且活在撒旦的黑暗之中，最终为了钱、权、色而丧失了永生。但耶稣却说，在人是不能，而在神凡事都能。盼望我们每个家庭都能重新回到耶稣面前，常常向拯救我们的主感恩歌唱，他必使我们看见改变的奇迹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向主歌唱。